约翰福音第五章，这些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景区，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石柱子，希伯来话叫做别士大，别士大旁边有一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在那里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那天是安息日。好，我想这个圣经就说这么多。我们现在要来看约翰福音的第三组圣经。那么第三组我们说过了，就是第五章这里我们看一个瘫子的故事，还有第九章给我们看瞎子的故事。那么我们讲过了，这个约翰福音的八个神迹是能够变成四组的。那么第一组我们已经看过，就是洒水变成酒的神迹，还有呢就是153条鱼的神迹。那么一个是没有酒的，一个是没有鱼的，然后你看我们就动了水头，那么你看见啊，美酒留在后面，还有153条鱼。所以甚至给我们看见，在第一组也给我们看见基督徒整个成长过程最基础的那一层，从零到一。然后到了第二层，我们就看到两个故事，一个呢是大神的儿子叫做医治，还有一个就是拉撒路从死里复活。那么那两个也自然成为一组。那么我们看过这一组呢和祷告发生关系。那么当我们完全是被带到灵的地位，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凭着自己我们就不能生活。但是感谢主，我们基本上就一个本领，那个本领是什么？那个本领应该就是我们的祷告。所以小孩子能够生存，就是因为他能哭。所以这样慢慢的生命就开始长进，所以这是第二组的神迹。那么第三组呢，现在又要再往前去，第二组好像在婴孩阶段会哭，那么这就是我们的祷告。但是慢慢慢慢我们进到第三层，就给我们看见这一组的神迹呢，一面给我们看见瘫子，另一面给我们看见瞎子。那么同样的弟兄姊妹，这一个瘫子他不能走，那个瞎眼的他不能看。所以可见一个基督成长的时候，刚刚开始他能像婴孩一样，你看见只要我们祷告，弟兄姊妹，你看见主就能供应我们，这样我们就慢慢长大了。但是你怎么知道一个人长大了他会走？所以一个孩子大概一岁多，他有的就可以开始走，或者更早一点，或者晚一点。起头呢是趴着，然后也许坐着，然后也许爬着，但最后呢，什么时候他们起来走路了，你就知道说，哎，你就知道说他是长大了。那不止如此，你看这个一面他会走路，另一面他眼睛会看。所谓眼睛会看，这个不是指说刚刚生下来的看书，因为婴孩刚刚生下来的时候，他所能看见的就是光和暗的，乃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慢慢慢慢就看见母亲的脸庞，慢慢就会看见母亲的脸，所以慢慢你看他那个视觉里面呢，他那个看那个看，慢慢慢你看他那个起头是模糊的，起头是模糊的，但生命慢慢慢慢长的，然后这个轮廓就越来越明显，用今天我们懂的话来说，解析度就越来越高，越来越高。但是看的目的是什么？看的目的跟走路是配合在一起的。看是两度空间的，看是两度空间的，但是走呢是能够我们的世界是个三度空间的世界。那普通看的时候，好像我们只是一个平面。比方说，你看打球，你在电视上看打球，那是平面，所以你不可能参与到足球场里面去。 那么什么时候呢我们能走，那就是给我们看见说在这个整个的世界，不只给我们看的，整个世界是让我们进入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主告诉我们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还有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他不光要看见，他要进入。所以现在我们知道，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他是贪子，这个世界对他来讲，这个世界对他来讲太吸引了，他一切都看见了，但他不能动。所以我们看见说，今天他不能够，他不能完全的经历了他这个世界的种种。所以当一个人，当一个生命长大的时候，生命长大的时候，那借助我们的行走，借助我们的看，这两方面的配合，叫我们就能够经历我们所应当进入的丰富。所以这是为什么一个孩子当他长大以后，不光吃奶，他不光身体健壮，现在我们希望他能起来走路，那不光起来走路，我们要希望他能够进到学校，他能好好的有所学习。那如果他真的有所学习的话，他眼睛慢慢就开了，他依旧看，但他现在不只是肉体的眼睛，你看你说他还有一个就是心理的眼睛，或者是魂灵的眼睛，慢慢慢慢他的心智就开启了，他就能够知道他从前所不知道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为什么圣经一面用一个瞎眼的，一面呢用一个憨子，给我们看见圣灵所要做继续的工作。凭着我们自己来讲，我们是不会走的，凭着我们自己来看，我们根本是看不见。但是在属灵的成长过程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你不只要学会走，而且你要学会看，不只是外面眼睛看见的，你的里面的眼睛也看见。所以所有学生，所有我们的下一代，我们把他们送到学校里面去，实在说来，我们就是期待他们这两面。一面他行事为人，为什么我们叫做行事为人，就是说他将来怎么在世界，怎么在社会里面走，这就是那个行走。所以这个就代表他的行为，我们的走就代表我们的行为。那么你看见现在行走，我们你怎么走就可以知道说我们这个人有没有长大。那不光如此，你到了学校以后，那么你看见本来看不见本来不明白的一些人能够，所以他所看见的世界不光是我们外面物质的世界，他也看见有一些世界是他所看不见的。那有的人呢，他 IQ 很高，他的 EQ 很低，所以 IQ 呢是指说理智的所谓智商。但是呢，有的人呢，他是只会某一些地方，但是讲到感情，讲到情感的时候，他可能情商完全是零的。所以不要忘记今天许多时候弟兄姊妹觉得哎呀，这个人学问很好，弟兄姊妹，有的人学问是很好，因为他会读书嘛，他这个他根本是个书童嘛，所以你叫他一读书比什么都灵嘛，他反应化什么很快。但是不要忘记，很多所谓的神童都是智商很高很高的，但是呢，等一等，你把他放在社会里面，他变得比青年重，因为很多地方他不知道怎么应付。所以慢慢慢，你看他的眼睛不只是在这一方面要开起来，他能看见情感的世界，这个不光是外面，不光物理化学，物理化学这些容易研究，凡是在显微镜里面，凡是在电脑底下，很多东西都能够解决。但是呢，当你面对一个人的时候，当你面对一个孩子的，等到你做了父母面对一个孩子的时候，弟兄姊妹，有的人你看见他什么都很行，但是孩子一点办法也没有。所以这证明什么？证明我们眼睛还是瞎的。所以一个真正完全成长的人，你看见吗？一面他是能走路，另一面能看见，而这个看见是完全的看见，他是全方位的看见。因为只有全方位的看见，你才有盲点。如果你光从一个角度看，你有一个地方根本就是看不见，所以那个还不叫看见。所以就是很多人很 很觉得我明白了，我走的圣经，其实就是他有许多的盲点，他看不见。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会被误导，我们以为说我们都走了，我们以为说我们能走路，我们以为说我们能看见。所以简单的来说，就是什么叫做全方位的看见，这个是有智慧的人。所以你怎么叫做智慧？一个智慧的人就是看得见，这叫这叫什么？这个就是生命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他看的智慧。那么所以因着有这个智慧，他就知道怎么行，他就知道怎么行走。所以这两个东西是完全连在一起。当我们追求属灵长进的时候，弟兄姊妹，你要看见说，一面这个生命是可喜悦，这个生命长大，你看见吗？因为所有的孩子都是宝贝，都是可爱的。但是你不希望这个孩子永远是孩子，因为这样的话他是可爱不错，天真不错，但是幼稚，所以一定要长进。一个所有的孩子，当他要这个要那个，父母都给他们。但是现在等到孩子真的再往前长大，你怎么知道这个人长大了？为什么做父母的，当他孩子毕业了，为什么他得很大的安慰呢？就是哎，现在我的孩子儿女长大了，他有智慧了，甚至于他比我更有智慧。所以就是没有了，或说父母嫉妒他的儿女，他巴不得儿女能比他更好。所以你看，这个家如果你有的家不行，有的家没有儿女可以比他父母更好的，那这个儿女这个家是更悲哀的。所以长江后浪推前浪，你看见今天如果一个孩子真的长大的话，没有什么稀奇，他应该比父母好的，应该比父母看得更多，应该比父母懂得更多。这就对了，所以这叫什么呢？这就是看得见。那不光看得见，看得见有的地方好像你什么都是对的，但是问题就是，不光是你的，就是你的断案，不光是你的认识是完全的。那么我们生活的时候，因为行走是跟我们生活有关系的。讲的真理是要想的对，就是思想要对。那么讲，但是这个光生理对没有用，光神学对没有用，我们这个人也要对，我们生活也要对。所以就是今天我们要问说，你不光问你怎么想，今天要问你怎么活。怎么想就是智慧的问题，就是看见的问题。就是有的看见多一点，有的看见少，有的人看见真理多一点，有的人看见真理，有的人明白之后真理，有的人不明白。比较我觉得弟兄姊妹，这是看那些看见的问题，对不对？但是呢，不要忘记，这不是一切的。有的人他确实看不见，但是呢，他活得对，这个人活得对，意思就是说，这个人会走路的，走路的。所以不要忘记，这个一个是走路，一个是看见，这两件事其实呢，是我们这个不光讲的生命，就是讲的生命的动脉。所以今天我们把我们的孩子送到学校去，我们的目的就是这样子，希望他能好好的做人，这就是行走，学会做人。那另一方面也希望他至于德育各方面都能有好的发展。所以你看他是个智慧的人，所以不要忘记了，这个就是有，这个就是眼睛看见。所以这是两个很重要的一个范围。所以你就知道，等到我们第三组的时候，很明显的我们就来到了这个生命成长的第三层啊，第三层。那么如果大家把这个两个故事比较一下啊，你发现它当然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有很多相同的地方。那么两个病人，但这两个病人呢，都是长久是久病的人，这有个共同特点。一个呢，一病就是38年，还有一个呢，生下来就是瞎眼的，所以也是几十年的病。所以你看见吗？这个跟第二组不一样，第二组讲到两个人要死了，一个要死了，还有一个就两个都是要死，都起头都是要死了，但是后来一个没有死，一个从死里复活。那么这个，那么还有又找到，这个两个都有找到的关系，那这个不是。这个你看，这两个人都病了很久， 但这两个人呢，他的重点不要忘记啊，这个重点，他们两个好像都没有祷告，这很好，因为这里的功课不是祷告的功课。现在祷告功课已经学会了，但现在要学比祷告更深一步的功课。所以你注意到呢，是主耶稣来问这个躺38年的病人说：“你要痊愈吗？”所以不是他来祷告的，是主发现他，主问说：“你要痊愈吗？”然后呢，他回答的时候没有祷告啊，他回答的只是把他的情形告诉我们的主啊。他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水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别人比我更下去。”他没有说：“主啊，救我，请你医治我。”没有，他没有这个祷告。所以刚刚讲完这个话，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然后他说：“好的。”而且拿你的褥子走吧，也没有记载说这个病人做了什么。如果今天主对我们说：“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你说你或者说你那或者你就会说：“那这个时候呢，我怎样怎样怎样？”哎，在这里过程都没有写，整个过程声音都没有描写。然后那人就拿起褥子来说：“不是的。”那立刻痊愈。所以你拿起褥子来走，证明你的痊愈，就痊愈你才能够拿起褥子走。你看你们主的话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然后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所以那句话是叫什么？叫这个瘫子痊愈的。如果他痊愈了，他当然就能够起来走。所以弟兄们，有一件事你要知道，不，今天主的话是叫我们痊愈的，所以主的话根本就带着能力的，这也非常重要。所以只要我们一痊愈了，我们当然就能起来行。所以我们本来以为说，如果我们照着主的话说，主的话说你这个拿你的褥子走吧，那如果我们试着要拿我们的褥子走，你就走不动，你懂我的意思吗？所以这里不是说我们顺服了主的话，说你就起来拿你褥子走，不是的。就在这个以前有一件事情发生，你的病就得医治了。所以这是瘫子的故事。那瞎子的故事大家也知道，瞎子的故事你记得是第九章。那么主耶稣呢和门徒在一起，然后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好了，这个人生来是瞎眼的，然后这门徒呢就应该呀，看这个人瞎眼的，来的主耶稣告诉看见是来瞎眼的，那么应该门徒就要赶快少讲两句，让主很快医治他。结果没有想这个门徒啊，哎，他对这个对瞎子没有什么太大的兴趣，但是对瞎子为什么瞎他有兴趣？为什么呢？这些门徒都是神学家，他们要研究说，他说为什么他眼睛瞎？你看，所以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你讲了大半天的，然后耶稣就问门徒说：“门徒就问耶稣说，他比这人生下来是瞎眼的，是谁犯的罪？是这人呢，还是那父母呢？”然后耶稣就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的罪，也不是他父母犯的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等等等等。然后我在世上的时候，世界的世上的光。”然后呢，耶稣说完了这话。有没有听那个瞎子的祷告？没有啊，你看见吗？他看那个瞎子，他下面那个动作本来就是要怎么样呢？要吐唾沫在他地上，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眼睛上，然后对他说怎样怎样怎样，然后后来他就得了医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主要做本来要怎么做什么，很简单，他看一个瞎子，所以他要吐唾沫在地上，然后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眼睛上，然后对他怎样做，你如果怎样做，你就得了医治。所以我们的主他遇见瞎子目的就是要医治他。很难在这个地方，难的是来了好几个神学家，那么这几个神学家大概都是最好神学院毕业。所以现在呢，你看见吗？主耶稣刚好正要医治这个病人，现在他们要研究，因为他们要找，他们回去要写论文的，要研究的到底这个人是到底这个人为什么是瞎的，生来是瞎眼，是谁犯罪？是这个人呢，还是他父母呢？那么主耶稣回答说：“不是这人犯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需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然后主耶稣又说一段话，然后你看见他没有等到瞎子祷告， 他就拒绝了他。所以弟兄姊妹，看又是我们主动的拒绝一个别人。所以如果你在这个暗处里面，你有一种感觉或者你有错觉，许多时候我好了给我祷告，但是你不要忘记，你不知不觉你把祷告当作工作，你把祷告当作攻击。所以有的人就把祷告觉得我这样祷告那样祷告这是我的攻击，所以最后你人家说你怎么得这医治，因为我祷告得医治，这个一点也没有错，这是事实。但你不知不觉的，你觉得你会祷告，祷告也变成你的攻击。但等到你读到第三组的时候，你还没有开口，你什么也没有做，连祷告都没有祷告，这个就是邪了。所以就是你现在你看见，现在慢慢当第二个阶段，我们一定要经过，因为这是婴孩的阶段。主喜欢听我的祷告，但是你祷告来祷告就有一个危险，你慢慢慢慢你自己做中心，慢慢慢慢的我们不知道什么祷告，慢慢慢慢。所以现在你看在第二组祷告里面，第二组的功课里面，主一面听我们祷告，一面也不听我们祷告。所以慢慢你看那组在我们这就开始工作。所以等到有一天你真的学好了祷告功课以后，那弟兄你会下一个结论说啊，所以我病得的医治，所以这样那样，因为我祷告。弟兄姊妹，好像祷告也变成我们的功劳。那你等到真的到第三组的时候，你再长进的时候，就可以看见所以一切都是恩典。所以弟兄姊妹，连我们的祷告，连我们祷告这个准备，我们都是主的恩典。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功课。那么所以你如果比较这两个故事的话，你看人都是主自己主动，两个人病了好久，好像他们都没有祷告，好像我是用好像的字。那么现在呢，你看见在祷告以前主就医治他们，所以稀奇不稀？这是给我们看见今天我们来到主面前，也看见许多时候主听我们祷告，是神迹发生的；许多时候神连祷告都没有听，神迹发生的。所以这是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功课。但是不要忘记了，我们今天就会上。今天你知道吗？尤其是那个瞎眼的，你看今天的我们来做的事，我们可以讲，实在过来，因为这是我们的习惯。你看你今天什么事情发生，我们脑子就动起来了。所以你看我们的主，我们主看见病人就在医治了，看见病人就医治。像这点这样啊，你看今天你到灾区去，你就要救人嘛。所以有的记者呢，到时候你也要放下你的，因为记者的责任是什么？是把镜头照出来，访问人，让全世界都知道，这他的职责不错。但是有的时候你等到救人的时候，根本手脚都来不及的时候，你不能说我对不起啊，我在这里需要救人，我在这里需要报道。那么但有的时候你还是要参加救援的工作。所以我这次看那个访问的有一个最叫我觉得，一面我觉得好笑，另一面我觉得，那么有一个人压在里面，然后他要说你叫什么名字啊，你待了多久啊，你又怎么样。那我知道为了职业的缘故，他要向全世界交战的嘛。但另一方面，就是那个时候最紧急的时候，你还在那访问别人，你看见没有？所以这个感觉就是这里的感觉一样的。我们的主看见瞎眼，他知道你就不做什么了。结果你看门徒们，就是谁生的瞎眼？门徒才是瞎眼的。你看见没有？门徒瞎眼的门徒，结果反而要去，没有个拦住主。不管怎么样，就是起码延迟几分钟嘛。本来也瞎眼可以早两分钟看见的，就是谁耽误这两分钟的是门徒嘛？就是这些门徒。所以真正谁是瞎眼？门徒才是瞎眼。所以如果你仔细去读那一段故事，你就知道说谁的眼睛需要开啊。今天在瞎眼的身上眼睛开了，就是给门徒们看见其实你们的眼睛才是瞎的。你一心所要的是神学啊，你一心所要的不是要活出里面的心，你到底都懂有什么用？你生命一点都成长有什么用呢？所以因此呢，今天要有真智慧。真智慧不是执着，我不是执着，不是执着我头脑增加多少知识，不是。那真智慧就给我们看见，在整个我们追，在整个我们成长的过程里面，第二次呢，我们能以基督的心为心。那么这个就是 这个就叫我们不在眼睛下。所以你看见了这两个故事，很多地方都是很多地方都是很像的。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两个故事都是在安息日发生的，一个是在安息日医治好的瘫子，一个是安息日医治好的瞎子，这两个都是禁忌，对犹太人来讲都是不可以，怎么可以在安息日？但同时也给我们看见了，这两个在安息日都没有安息。那么尤其是瘫子，又是个节期，节期应该是最快乐的一个，他们没有快乐。一个不会走的人是不会快乐，一个不会走的人是没有安息，一个看不见的人也是没有安息。所以就是当你看见了今天一个没有一个生命没有成长的那个情绪，那个特点是什么呢？特点就是说他应该在安息里有安息，结果没有安息。但是感谢主，你看见结果呢，主就行了神迹，动了指头，结果你看见他们真正的享受安息。他们有没有犯安息日呢？因为人子乃是安息日的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两个故事都是发生在安息日，那么结果他们都得了医治。那么还有一点是，这些人这两个人并被医治好的都不认识我的主。你看见没有，这个38年的这个瘫子，那么有的人告诉他说，今天呢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以的，他说那是我痊愈的，就我从哪里褥子走吧。所以你看见没有，在对他来讲安，对他来讲今天对这个对于这个犹太人来说，你要顺服，在安息什么事都不可以做，所以你要顺服，因为是神的诫命。但是对于这个被医治好的人，那对我权力的人对我说，哪里如此走吧。所以就是什么，他也是顺服，一个是顺服安息日，一个是顺服安息日之主，这两个很不一样，你看见吗？然后他们就问他说，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那医治好的人不知道是谁，因为那里的人都耶稣已经躲开了，所以他不认识，不认识。那么瞎子也是这样，瞎子他说他是罪人，是和不是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从前是瞎眼的，现在我看见了。好了，那么你那么如果你比较这两个例子的话，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后来后来这个主耶稣又遇见他了，主耶稣遇见他了，然后呢就主耶稣在殿里就遇见他，就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所以这个时候他才告诉别人说，是他痊愈的是耶稣。所以弟兄姊妹，当他得的医治的时候，他不认识主，但最后呢，这个医治会带来的结果，就叫他更认识主，认识他从前所不认识的。所以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我们今主在我们身上如何来医治我们，他最终的结果，刚开始是不认识，但是等等我们要认识，所以这一点很重要。那么那个瞎子的不是后来被赶出去了吗？然后呢我们的主就听说他被赶出去，遇见他就说，你信神的儿子吗？他回答说，主啊，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所以你看这个人 在他面前他不认识，他不认识。那么耶稣对他说，你已经看见了，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然后他说，主啊，我信，主答应说。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两个，你比较这两个神迹的话，都是一样的，本来不认识，现在呢后来认识。所以这两个故事你看这里面有很多很丰富的内容，这就给我们看见说，你看这两个神迹不光神迹，这两个神迹试着要告诉我们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属灵的原则。所以你如果把这两个比较一下，都是类似，非常的类似，非常的相似，所以我说这两个应该是一组的。 那么一个是瘫子能够起来行动，一个是瞎眼能够看见。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主在我们上和进一步工作的话，你看见一面叫我们能够起来行走来跟随他，另一面叫我们能够看见，我们就能够得着属天的智慧。所以这两个是能够告，这两个能断定到底我们长成成长长成了没有。讲我们当然现在是今天我们特别是集中在第一个神迹读中的38年的这个病者或者这个瘫子。那么圣经说呢，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有一个池子。那么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如果这样好吧，我看在约翰福音里面是几个，对，你看约翰福音的后面有一个图，看一下好吧，约翰福音后面的图，这个大家看一下，就是最后面约翰福音应该是在使徒行传前面的一个图。那么那个图呢，大家注意哈，这个图这样的，这个图呢，最终圣殿在中间，你看圣殿在中间啊。然后这个所罗门走廊的所罗门廊子是在右边，在东边，那么就是靠东墙。然后呢，你看周围有一个以色列的外邦人的院啊，然后呢有栏杆，所有的外邦人就不能再进去了，所以那个算是以色列人的境界。然后他们从北门进去，那么因为那个时候圣殿是坐西朝东的嘛，朝东的，所以呢，你从北门那里就进去，就到了女院。然后呢，经过15层阶梯，就到了以色列人院，然后到了祭司的院，那么就到了圣所，至圣所中央这样，慢慢就往西走，就到了至圣所。所以这个大概就是圣殿一样。那么今天呢，这个圣殿的广场大概就这样，就是你看，从那么这个长方形的这个啊，这个是西律所重建，就是美化的圣殿啊，大概是这个样子。然后呢，这个西北角。在它西边有一个哈南叶楼，那么这个其实就是当那个楼是当时就罗马，因为那个地方比较高，那么罗马这个兵丁就从居高临下就可以看，他一览无余就可以看到整个圣殿的情形，所以圣殿如果是任何骚乱，他们就可以去立刻来平乱。那保罗那次就他们一乱了以后，结果呢，保罗就被带到哈南叶楼这个角落，就在这个角落，那么。后来保罗是在那被讯问，主耶稣呢在也在比拉的那里，也都在那里被讯问，所以在西北角的地方。那阳门在哪里？阳门呢，其实就是这个你出了圣殿的，或者这样说吧，就是圣殿广场。圣殿广场就是长方形的这个啊，包括外邦院加在一起叫圣殿广场。那么这个圣殿广场的南，从南到北是6个足球场那么长。那么从西到东呢是5个足球场那么宽，所以大家可以知道那个时候是那个时候最大的宗教广场。那么阳门呢是刚好在它东北角有一扇的门，那个门呢是通到外面去，就是通到外面去啊。我举个例子，比方说你西门的西边也有门，这里没有画出来，那你就可以进城到城。南边也有，你从南边呢，普通多半的人都从南边有阶梯就可以离开圣殿，所以你若往北边，你要离开圣殿，有一个门叫做阳门。那为什么叫阳门呢？就是因为你如果今天你要献祭的话，比方说逾越节的羔羊，那每家的预备一只羊，那么这个羊从哪里进来呢？羊这个羊从哪里被赶进来呢？羊当然是从阳门那里被赶进来。所以我想这个方位这个位置应该大家是很清楚的。那么就像这个在北边一点，那么有这个池子就叫毕士大的池子。那毕士大池子啊，你这个我们现在我们去想，我们普通想的池子，中国人想的池子都想的池塘，其实呢这是很大很大的地方。我想这个那是很大的，这恐怕有最早有我们这个宽度，这么宽不止这么宽，宽起来是不止这么，是很大很大的地方，非常非常大，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大。那么然后呢，里面这个有5个走廊，那么这个走廊间都是池子，所以那个这个不是像我们普通所想象的啊，不是我们普通所想象的，是很大很大的地方。 我猜想如果没有错的话，是不是最少最少六个，像如果往这个方面宽，应该可以再宽一点，然后这个方向呢可以是六个到十个，应该不是很夸张，是很大很大的地方啊。所以大家可以想到很多的病人呢，他们就躺在这个五根廊子那里。那么今天呢，这个遗址还在，到现在还在，不过现在是变成一片废墟，没有进入水了。不过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呢，那都是满了水的，都是满了水的。所以这个就是这五个廊，大概就是把它分成这个这个水呢，就好像分了好几个游泳池一样，就那样的，就大概是那个样子。然后呢，他们很多人就躺在这个廊下，那么里面呢有瞎眼的，有瘸腿的，还有呢血气呼喊的，还有很多的病人。那么这个古卷是怎么说的呢？他说在此呢，有古旧，就有等候活水，就是有许多病人呢在此等候水动，因为呢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动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那么有古卷就加上了一句话。那么一点都不错，当时呢根据犹太人他们的想法认为说呢，到了一个时候啊，大概定时的时候，天使会来搅动一下，会来搅动一下那个池子。那搅动一下池子呢，现在就是谁如果先下去的话，那么病就好了。那么现在呢考古学家发现果然这个池子是间歇泉，就是说它这个水呢是从泉水来的，不过这个泉呢是间歇泉。什么叫间歇泉呢？就是它歇一会儿又来了，歇一会儿又来了。所以呢，它来的时候，那么在犹太人观念里面就等于天使下去搅动下水，搅动水。所以过了一段时间，整个是的，这个水要动的。那么而且呢，现在科学家们发现说，的确那个水底里面有那个水里面有一些矿物质是有抑制的功能，是没有错的。但是呢，我们知道当约翰记载这一段的时候，就是告诉我们说，那么在这么多人里面有一个瞎子，有一个瘫子，他病了三十八年。然后呢下面的故事就开始了。那弟兄姊妹我想啊，这三十八年的这个病人，当他躺在那一躺三十八年，他一看躺三十八年，就这三十八年他都知道这个水能医治他，这三十八年他也看着这个水医治了许多的人，但是问题就是他得不到医治，因为他是个瘫子。也许他要怎么爬过去？他说，但第一个没有人，他说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那我正去的时候。正去不知道他怎么去，他不知道他怎么去的。但无论如何，他是个瘫，他是不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的。所以呢，你看三十八年过去了，他的病没有得医治。所以这个给我们看见的，瘫子病了三十八年，他不是不知道，他不是不明白那个方法。他不是不明白得医治的路，他知道，他非常清楚，他也相信，只要每一次水动的时候，然后呢，你只要先下去，你就好。但是就是今天的问题就是，这个瘫子他没有能力，他什么都知道，他就是不能。所以这就是瘫子，瘫子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能。所以就是迟早有一天我们要看见，我们不是不明白许多的道理，我们不是不明白许多的，我们不是不知道那些许多的旧法，很多的旧法我们都知道，但是呢我们到现在我们还是不能。我们也知道成圣之道，我们也知道得救之道，我们也知道讲经之道，我们不知道听了多少， 所以今天的问题，今天的讽刺在哪里？讽刺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滩池子，而且这个池子，这一池子，这个池子呢是到时候要搅动的。那么搅动以后，那么你说是不是会好呢？他你越看越好了，所以这是灵的，不是不灵的。但是就你只是叹一口气，38年，你一点的进步也没有。所以这个就是基督徒今天的光景。我们可以聚会，可以做礼拜，可以常常过礼，我们常常和人有交通，也读了很多的书报。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的难处就是不能讲。我们不是没有腿，但是我们腿没有力量。我们知道这一次这个救灾的事，这件事这个赈灾的很多的镜头很感动人。哎，过了一段时间，大概72小时，有一个小朋友就起来，就有一个小小女孩在十二岁，就自己走出来了。那电视骨头都要抬出来了，你看在那里面你埋了72小时，你还有力量没有啊？你看你这个小孩怎么走出来？然后人家问他，他说没事儿，就走了。所以这个他就这么，所以这个才真的是奇迹。你看你们今天你把一个人救出来，一个躺在外才对，他不能动嘛。一个人不能动，原因他什么力量什么都没有嘛。你看你们，他腿在晒啊，就是说，对不对？他有时候也腿也被压住，或者压住，他就不能，你他就是，但他就是不能走。哎，你看你一个人就能走出来，所以你知道他健康的，你说他能够走，所以他说没事，那么不去再找都没事。但是呢，有的人不像他。那么有一个人到一个地步，他说求求，他说叔叔啊，我不要这双腿了，你怎么样把我救出来？这是他所要的。那么还有一个女孩子，她说她还有女孩子，她说叔叔啊，怎么样去你都不要切掉我的腿啊。她说我要用这两条腿，我将来做演员也养过我的父母啊。就是她说你怎么样都不要把我的腿弄掉。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我们看见不是没有腿。现在问题就是这个他是有腿，但是呢，就是一看他没有力量，没有力量，这个腿没有人，他站不起来，他真的站不起来，是个瘫的。所以就是呢，你看这个腿根本不听他身体，不听他头脑指挥的，他和头脑根本失去了这个连接，所以迟早有一天我们要看见。什么时候我们和头和元首和我们的主只要失去连接，那个你看见这个头没法指挥他的腿，没法指挥我们的脚，所以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我们就做了瘫子，而你一躺呢就是38年。圣经里面有另外一个例子，也是38年，那就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应该2年就进，从埃及出埃及就应该进迦南，经过42站，结果他们多花了38年。那38年他们漂流在旷野里面。那弟兄姊妹，我们主是用这个例子给我们看见，以色列的历史就是有很大的接近，给我们看见以色列虽然在旷野里面行走了38年，实在说来他们是残疾。所以38年以后，他们当初是怎样离开加利斯的，后来还是回到原来，还是回到加利斯。所以弟兄姊妹，这证明什么？证明这是证明我们肉体的情形，我们肉体是永远不可能带我们进下来，我们肉体永远是不能的。所以迟早有一天我们要看见，我们凭着自己我们什么也不能，就像这个瘫子一样。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你看见吗？今天我们的病症都是医治，主说话，现在主要开他，动他的指头了。所以主耶稣看见了他，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就回答：“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所以你看见，我知道水冻有用，但是呢，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他承认我是何等。所以就你这里不是祷告不祷告，正是你有没有看见你已到了尽头了，有没有看见说今天到了一种光景，已经38年了，你等也等了38年，你就是有一点的奋斗，别人总是比你先下去，就是怎样你看见你就是不会升级。过去 你有圣洁的愿望，但是不能圣洁。你有忍耐的愿望，你没有忍耐，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说，哦，这次我失败了，因为我忘记了，我应该提醒我自己，我的自信，下一次我要记得。弟兄姊妹，下一次我们还是不行。所以你以为说我这次记住就行了，记住还是不能。所以弟兄姊妹，迟早有一天我们要看见，在属灵的道路上我们是无能的，在属灵的路上我们永永远远像犹太人一样，像以色列人飘逸在旷野里面38年一样。但是感谢主，许多时候当你与主交通的时候，主遇见你，这个时候啊，耶稣，所以感谢主，什么时候主来了就好了。就是因为主来了，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弟兄姊妹，实在说来呀，我每一次我们来聚会，或者每一次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主看见我们，他都知道我们已经躺了许久，他知道这个我们病了许久，然后他就问这个摊子说：“你要痊愈？”那病人回答：“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别人比我先下去。”所以现在我问大家，这个摊子做了什么？什么也没有做。这个摊子就是把他自己的情形告诉我，就这么多，没有比这更多了。所以什么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这样？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38年什么意思？就是他不是一次失败，这个不知道都做了多少次了。所以他是已经不知道多少次失败多少次了。所以弟兄姊妹，在属灵世界也这样，你忍耐的忍耐失败，你谦卑的谦卑失败，温柔的温柔又失败。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你没有希望，你看见别人都可以，你看见这个也谦卑，那个也温柔，那个也忍耐。不要忘记主的救恩是完全正确的。你看见这些，你道理都完全对，怎么样能够得胜，怎么样能够成圣，你都知道，你都听见，都有主自己的话。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了，动了几次就是没有你，你看见别人都不信了就是没有你。那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你一定是非常 frustrated， 你一定是非常非常的沮丧。这些话是沮丧的话，在这个沮丧的话里面根本连祷告都没有。但是不要忘，你这个沮丧背后承认你自己的光景。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能不能失败的一种方式，我们在主面前好像连祷告都不会了，我们只会叹一口气。那就不要忘记，当主问说你要痊愈吗，这个时候你看病人就是把他这个情形告诉，就这样的告诉主，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然后耶稣对他说：“起来，哪里的褥子脏啊。”那弟兄姊妹，在这里是什么叫这个摊子起来行走，就是那句话。所以弟兄姊妹，在整个基督徒成长的过程里面，一面我们需要祷告，另一面我们需要主的话。什么时候主的话临到我们？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就得着医治了。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好不好很快的看一下这个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第三章第一节，该撒提比留在位15年。这个提比留是西比利亚，我们知道这个加利利海附近有个城叫西比利亚。那么那个时候，因为这个名，那个城就是要让这个，就是为了这个讨好这个提比利亚。那么我们知道主耶稣降生是在该撒亚夫斯都的任内，而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就是这个皇帝，就是提比利亚。所以记得，在该撒提比利亚在位第15年，本丢比拉多做犹太巡抚，西律做加利利封封的王，和他兄弟腓力做以土利亚和特拉可尼地方分封的王，然后呢，吕撒列做亚比利尼分封的王，亚拿和亚该亚做大祭司。 那么你看这些都是大人物，这个是全国性的大人物，罗马帝国的是罗马帝国的是西西里亚，然后罗马帝国的巡抚在犹太地的是比拉多。那么不光这样，那个时候同时西律也做了分封的王，还有他的兄弟腓力也做了分封的王。那么不仅如此，那个时候祭司界里面最大的就是亚拿的亚该亚做了大祭司。那么在这些人里面，如果谁要说话的话，当然是对亚拿或者亚该亚说话。神对于该杀提比亚当然没有话，是他把主钉在十字架上。神对比拉多也没有什么话，你还记得吗？神对比拉多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说什么话。腓力也没有说什么话。然后呢，亚拿和亚该亚做大祭司也没有什么话。但下面怎么说？那时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神的话领导他。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的话应该领导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是祭司们所在的地方，是大君王的京城。但是耶路撒冷没有话，对于整个罗马帝国没有话。但是现在呢，有一个人在旷野里，他是施洗约翰，在旷野里面，圣经说神的话就领导了他。所以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就是因着神的话领导他，现在有救了。四百年神都没有说话，从马拉基以后神就没有说话，但是现在呢，你看见神的话领导了约翰，那么这里就开始了新的纪元，因为约翰那是基督的先锋。那么然后呢，我们就听见有话说，在旷野有人声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那弟兄姊妹，所以你看见吗？经过了四百年，神不说话，但现在呢，神说话。为什么？什么时候神说话了，人就有救了；什么时候神说话了，摊子就可以起来行走。所以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所以可见那句话是带着能力的话。为什么？因为只是这句话从主那里出来，那你就立刻痊愈。所以是什么？所以我们看见说主的话立刻就表达出，因为主问他你要痊愈吗？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得的痊愈不是因为他凭着自己他什么也不能，但是现在呢，就说那人就立刻痊愈了，就拿起褥子来就走了。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要很小心啊，像如普通我们读的都以为说那人就拿起褥子来走，而他顺服了，所以好像因为他顺服了，所以呢他就能拿着褥子走了。所以这个神迹的发生呢，乃是他拿着褥子走，我们的神迹发生了。但是不要忘记，主说你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就拿起褥子来走了。弟兄姊妹，圣经不是这么说的，圣经是说起来，哪里如此走，那人就立刻痊愈。所以弟兄姊妹，这一点是非常重要。你是痊愈了，你才拿起褥子来走，不是你拿起褥子来都叫你痊愈的，这点很重要。你是痊愈了，所以你是烧脆嘛，你不能烧脆，你明白，你不能烧脆了，你一定要起来叫烧再脆，不是的。所以你看你什么叫信心？信心就是一点我们根本工作没有，我们没有任何的贡献，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什么叫做信心？信心就说了，我相信你。所以当你相信的时候，你看见你就痊愈了，你痊愈了，然后你才能拿起褥子起来走。所以这一点我们要弄清楚。你看在这个整个神迹的过程里面，是主的话，就是那句话，立刻听了那句话，那个人立刻就痊愈，然后就拿起褥子来走了。所以感谢主，就是你看见本来是褥子拖着这个人，现在这个人拿着他的褥子，这是什么？这就证明现在他可以行走了。什么时候我们是被钱用，我们不能用钱，因此呢，我们是躺在褥子上，钱是我们的褥子，我们不能动，你看见吗？但什么时候主的一句话就能释放我？主的一句话就叫我们能拿着褥子来走的。 那么好了，弟兄姊妹，到底主的话是怎么样的？为什么这句话能够叫他？为什么这句话能够叫他立刻痊愈呢？你等一等，再读下去，你就明白了。当你读到后面，这个当你读到后面，你记得吗？后来这个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告诉你，第十九节，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才能做。”所以主就解释他怎么医治这个瞎子，怎么医治这个瘫子的。然后呢，然后第二节，他说：“父爱你，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所以你看见吗？就是因为他看父怎么做，他也怎么做。父怎样借着一句话医治，他又怎样借着一句话去叫人得了医治。然后21节。然后反说父将子将自己所说一切事指给他，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比这更大的，比这刚刚所发生的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那更大的是什么？21节，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死也照样照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所以在主的感觉里面，我们这些将来主在我们身上做更大的事，而我们这些人都像这一个，都像这个摊子一样。而这个摊子的特点是什么？他有腿，他的腿是死的。所以你看，在神的，在主的感觉里面，在主的感觉里面，我们都是死人。那么你看，主叫那个摊子你起来，哪里路子走了，所以他就起来了。所以你看，在主的感觉里面，这个瞎子他就算死人，他有腿，他不能够像死人一样。那现在他需要什么？需要这个父神一个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也照样照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就明白了，这就给我们看见说，我们今天这些人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孩子。那么现在主在我们身上的做是比那天更大。我们本来都是我们被死的，我们所以是无能，因为我们是死的。那么现在怎么样才能活过来呢？所以接着39节，下面讲了一段话，讲39节：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圣经。那么对这些死的人，他们该怎么办呢？他们当然要查考圣经了，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就有永远的生命。所以你们这些人就是指对以色列来说的，那么你们当然要查证，因为你们没有生命，你们是死人，所以现在你们要来到，你们就来到这个圣经里面来找永生，给我做见证，举这心没有错的。然后主耶稣叹一口气说：“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做生命。”所以一个人他可以读圣经，他可以没有来到主面前做生命。所以现在我们就明白了，这些犹太人都读圣经，但他们就是没有来到主面前的生命。圣经里面的永生就像那个池子的水一样，常常搅动着，但是你看你读了圣经你还是不明白。所以可见你不光要读圣经，你还要来到主的面前来做生命。所以这是你给我们看见来到主的面前的生命，这是给我们看见说神的话一面真理，就是圣经里面所给我们看的永生。在另一面，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那个这个主的话也是生命的话。所以这是为什么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希腊文里面有两个字，一个是 logos， 就是 logos 就讲的真理的圣经，真理的话。那么这个 rhema 呢，就指说生命的话。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的主说起来，哪里路子走吧，是什么？这是主生命的话。所以弟兄姊妹，只要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就可以得生命。所以现在问题在这里，我们今天每个人都读圣经，我们都要永生，我们都看见十字动了，但是今天我们需要什么？需要主对我们每一个人在圣灵里面把圣经里已经说过的话对我们再说一遍。那这个话就变成什么？就变成今天的话，变成个人的话，就变成生命的话，这就变成了，我们就活过来。因为字句是杀死人，但灵能够叫人活。 那么主也告诉我们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么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就要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就得着生命。只要得着生命，只要有灵嘛，弟兄姊妹就看见我们能力就来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起来行走，那这个时候在我们身上的神迹就产生。所以但愿主真是给我们看见，今天我们不能走，原因在哪里？没有主的话。所以我们天天应该常常仰望主的话，我们天天都需要主说起来，哪里的路子走。每次我们听见起来，我们就证明说我们这个已经死了，我们有腿，这个腿是死的，我们是不能动的。但只要他说起来，我们就得了权柄。那我们天天这样，我们才能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我们就能够起来跟随主。那这样弟兄姊妹，这个神迹在我们身上就产生了。好，我想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我们下个礼拜再继续。我们低头有个简单的祷告。